今天可能是这个打边鼓的，而且呢，可能是提问题者，但我提问题还要希望你们，包括可能啊，有的听众要理解。第一个呢，不要笑话我，因为我对所谓的小鲜肉是一无所知，我到店里去买肉都不知道挺新鲜的啊，更不知道你们讲的所谓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小鲜肉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必定要涉及到这个性别之间的变换啦、责任啦、评判，很可能冒犯一些人，所以今天希望有宽容的态度，也就是说，我问了问题，这个二位你们回答的时候不许笑话。第二个呢，如果冒犯了，请原谅。
我们期待生猛的问题，我觉得石老师很擅长帮我们把时间轴是往前拉的。在远古的时候，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和现在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分工应该是社会职能的转变，所以我们好像对男性的社会的角色的理解也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在变化。
我觉得呢，就是说，过往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包括再往前，都是以男性主导的。所谓的消费，基本上是以男性的眼光消费女性，至少这个心理上吧。那么，如果说也有对男性的消费，那是比较畸形的，就是所谓娈童现象，那是古代是有的。那么他也是要跳今天所谓的小鲜肉这样的类型的，就是说。因为娈童，包括其实不仅是这个所谓公子王孙的娈童情节，连那些进京考状元的，他们带的书童，就有的时候都可能是娈童的对象。那么，我认为到了明代开始，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传统说法啊，那么市民市井意识的提高，也有开始女性对男性这种选择和消费的意识。但由于大量的诗词且不说，连小说都是男人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很少记录当年女性消费男性的这种体验，偶尔也就是说，可能当年假如有潘金莲选西门庆，她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心理来感受？她为什么要谋杀这个亲夫，而要跟着这个明明是地痞流氓的西门庆？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可能色的消费，对男色的消费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不仅是钱。
陶老师已经把袖子都撸起来了，我觉得陶老师有话要讲。
不是这个，我们把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有一个石老师现在把这个问题，
扯远
限制的比较，就是这个男色的消费变成就是同性恋的这种。就我自己有个看法，就是中国古代这个所谓的同性恋，它很多是一种包含着一种很不平等的一种欺诈的、欺压的这种关系，比如讲这种就是有权利、有才势的人对这个无权无势的这种青年男子，这种甚至是一种迫害。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男色，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关于男人形象的一个就 ideal，就是我们理想的男人形象的一个转变。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有几个角度，有些角度留给施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流行文化里面，包括电影里面，就是展示的，就是说，所以消费就是说我要看谁，比如说我看克拉克盖博留的那个小胡子那种，那么也是一种类型啊。那现在呢，好像这个是在变化，比如像中国的话，如果有点年纪跟我这样的这个中老年人，就会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革命时代啊，比如说这种革命文艺，比如像那个时候。他基本上是那个标准的男性啊，他是方面大耳，像这个，即使是你像这个浓眉大眼，像这个李仁堂演那个青松岭，他演了很多
邓
电
大
影，
人，
就是他后来演那个子夜就不像资本家，他像工农。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郭正清演那个李向阳的，那个他也是典型的演政委，他演政委演李向。都很像啊，那就是我们对这样一种，那么这但是它这不是绝对的，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即使是革命文艺里面，它也是有一些跟传统的这个我们对男性的这种书生白面书生的期待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孙道临，然后赵丹演那个角色
林
啊，就
则
是说
徐。
他这个那么这样一种形象，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那代人受这个影响很大，那就变了。你看80年代，你看这个， 达世常、郭开明、唐国强，就他们跟现在的小鲜肉还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还是那个眼睛啊都很大，而且
浓眉大眼
的，
嗯，就像朱时茂那种，就是
就是那种形象，就是这是一种不断的演变啊，不断的演变。
这里面被陶博士一刺激啊，就觉得有很多这个新
鲜的
话
题来了，出来了，嗯。
那么我们刚才我没讲完的是，女性消费男色。我们有记载的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武则天三英公主啊，这个呢我们能知道他们有这个事实，但不知道当时他们的心理。像武则天这个人呢，真的我觉得应该说两句啊，一个呢历来骂得厉害，第二个呢现在为他平反的也多，就男女平等，但这个人总的来说我觉得有点乱。
哪方面乱？
那个按照唐朝的规定啊，一个皇帝规定了可以有一个皇后，四个这个嫔妃，九个昭仪，九个婕妤，四个美人，五个才人，有六个等级。那么这个武则天当时只是才人啊，是这个侍奉那个太宗皇帝的这个一个才人一级。他最后啊，整个唐朝有点乱，他最后又很高宗啊，成了夫妻。那么夫妻以后呢，他从一个六级才人能够脱颖而出，不但做皇后，而且呢做到这个其实是君主嘛，这里面他的心狠手辣是有名的，不但是他的政敌，还把他的姐姐韩国夫人，他的侄女儿魏国夫人通通都干掉，他儿子都被他干掉。就这个女人为了爬上上位就无所不用其极。
为什么男人可以女人就不能呢？
是，然后呢我继续讲，就是这个问题在于以前有句话叫权力是男人的春药，这句话只有一半，其实权力也是女人的春药。为什么武则天上位的时候已经59岁了，而且她所用的很多男宠，就是面首就男色，
张易之，
这应该说绝对不是编，不像后来有的人讲什么慈禧太后啊、皇太监啊，那很多是编出来的讲座啊，使人们编。但是武则天比如说她用的第一个为冯小宝，就那个
白马寺的
这个冯小宝，这个地方也乱在哪里呢？
冯大和尚
是谁呢？他原来时候千金公主的侍女通奸，结果呢被千金公主发现以后，不但没处罚，还拿过来自己用了，就这个冯小宝。然后呢，千金公主又是谁呢？她原来呢是高祖的女儿，也就是武则天呢是高宗的皇后，也就是说武则天用的高祖是高宗的爷爷，武则天收了自己老公的姑姑作为义女，整个就乱了。
那曹操不是也一样吗？
然后这个千金公主呢，为了讨好，就把这个冯小宝献给了武则天，就有点像现在的闺蜜共同分享一件好的一个包啊，
共享经济嘛。
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消费行为嘛，而且这个不是小说，这也是旧唐书上说冯小宝有非常才用，可以进士，这句话比较隐晦一点，但是很明白了。旧唐书写就是说武则天用面首冯小宝，这是真实的，有史书记载的，这不可能假的，
待遇很高的
啊。然后呢这个冯小宝做了这个武则天，然后不是让他进白马寺嘛，做主持嘛，啊，这个家伙也是得意别狂猖狂，
非常狂妄，
这个招收了很多年轻的和尚，然后他有个癖好，见到道士就打了还要为他们改为信佛教。在唐代呢三教并行，但是呢这个佛教和道教还是有斗争的啊。后来这个冯小宝对武则天失去兴趣了，然后武则天就让他女儿太平公主啊想办法把他弄死了。这里面就整个唐朝呢是以前的这个
脏唐乱宋吗？
他们说他都比较乱，有的人说的含蓄一点，就是说他们有点那个胡人血统。我们说的好听呢就是多元文化啊，生命新鲜啊，新鲜滋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唐朝确实乱。你看这个冯小宝死了以后，太平公主又给他推荐了自己的情人张昌宗，
张氏兄弟，
女儿给这个老妈拉皮条，这些千古奇谈的真的是只有唐朝才有。然后张昌宗呢向武则天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说他貌若莲花，等等等等。就整个唐朝问题，我到今天为止我想问的是，武则天这个事实是不可，所以他为什么立无字碑呢？他觉得自己无法评价。有的人可以说他认为自己公告天下无可评价，有的人认为他自己这是为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太不可入世了，所以无字碑立一个。但我就想了解的， 当时武则天他到底看上了冯小宝什么东西，也就是他喜欢男色什么。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新鲜，以前没有吃过的我有兴趣去吃，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就很愿意做大胆的尝试，但有的人就比较哎，我吃这个东西我口味很固定，我就不愿意尝试新的。会不会当你的权利，刚刚讲权利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春药，太平公主给母亲拉皮条，这是她把男色作为一种行贿的手段，因为她也想爬上权力的巅峰，她也想像她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代的女皇，有没有可能就把这个男色作为一种行贿手段？我们没有到那位置，我们经常说屁股决定脑袋，就没有人来约束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要问一下这个很冒犯性的问一下小谢，这个问题呢，在问陶明之前，陶博士之前先问你这个问题，三个问题比较长一点，你必须回答至少两个。
好，
这里面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可以不回答啊。第一个问题，女性如何看待男色，如何选男色，这第一个问题啊。
嗯，
你可以想一想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就长一点啊，你听完。像陶博士这样的猛男，我觉得算得上有姿有色啊，而且呢你看身材俊俏啊，这个生猛之外还有的时候有点害羞，你再怎么说他可以陪你说一千零一夜吧。所以假如我的领导是个女的，不幸他又是个女贪官，不幸的是这个女贪官又要帮他找男色，不幸的是我不能辞职，我要养家糊口，我必须给他找男色，如果我推荐陶博士这样的算不算立功，就他会不会欣赏，觉得我推荐的对。第三个，是不是所有的女性口味都一样。三个题目可能冒犯啊，
我觉得我都可以回答，请代表个人观点，因为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的主观立场。第一个，如何选择男色，我觉得跟因人而异，有人喜欢吃甜口，有人喜欢吃咸口，就跟吃粽子吃个汤圆都分南北口味。从我个人来说，也同时回答第二个问题，在我的眼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才是独一无二的。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人有趣，他如果特别要跟你要如果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这个灵魂更加需要有趣有才华，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最吸引我的一点。当然人品也同样很重要。第三个，推不推荐，第一个如果是不得已生活所迫要推荐，还得看你被推荐的人他自己愿不愿意，牛不喝水强按头，得人家两个人都乐意才行。如果是两个人都乐意，那这是叫成人之美啊，这不叫拉皮条了。
你这个就回答了一部分，但是呢又漂浮过去了。因为现在你所谓的小鲜肉好像大致有一定的标准吧，就是说你现在这什么样的才是小鲜肉，才是男士，
这
得有一定的标准吧。
现在是这样的，世道变了，世道变了，
市场变了，
世道变了。这个，其实我们讨论过这个 ideal， 就是理想的女性形象啊，理想的男性形象。那这里面实际上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可能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不单单是权力关系的变化，权力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但是呢，在中国这个这个背景之下啊。就是武则天，从历史上来说，武则天她只是一个个例，极端的个例。那么而且即使是因为这样的个例，她也是被这个史书啊被糟蹋的一塌糊涂，而反过来男的干了这种比她更厉害的事情都没。所以石老师这个津津乐道讲，我其实是刚才就想反对的。
所以说为什么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
就是我们现在就老喜欢从个人生活作风上面把人这个现在推倒，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我觉得观念的变化非常重要，观念变化我觉得是个全球化，这个女性就是她能说出来自己，过去是都被压制的。你看比如说偶尔像潘金莲啊，就是她这个在这个街上，一般是养在深闺，她是小家，她在这个街上能看到这个西门庆啊，西门庆。现在我的感觉上来说呢，就是他有一个潮流在变，就是女人她能，就是因为你读一些作品啊，80年代以后，就90年代，有一些女人她也可能说这一波思想解放，女人的想法，这个想法不单单是说我们过去把它偏重感情啊，且听讲灵魂，现在女人的这种，她甚至在小说里面啊。那90年代叫用身体写作的那些女作家啊，就是她把自己的这个，其实更早了，像丁玲啊，她们都，她们那个时候都有，就是把自己的这种体验感受，就男人能说，女人为什么不能说呢？这就是一种风气的这种转变。那么这种转变现在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女孩子就是说还有一个流行文化，他们讲这个 idol 啊，那这个 idol 就是这个偶像了，
嗯，
中文叫爱豆是不是？
那这个有这个有这个。
你要跟他，你要把他爱豆这个就像我们过去保卫谁反对毛主席，我就打倒谁这样的。你要反对他的爱豆，他能跟你拼命的。那么然后他对这个男性的这种消费，很多也是在这个口头上的，比如说小鲜肉，包括这种词语的产生，本身就是代表了这一些女性就是特别喜欢啊。就比如像过去佟大为，我觉得佟大为长得一般，很多中年妇女很喜欢他，
单眼皮小眼睛的哈，
说他是这个小鲜肉。那现在呢，这个新一代的这批人，我觉得受韩国这个文化影响，现在因为我跟有些年轻年学生有一些接触啊，就是因为那个工作关系啊，甚至后这个加了微信啊，就是看了，因为偶尔窥探一下他们的生活，就他们去了这个演唱会啊，就是对这个自己的偶像，对吧？就我对他们的这个审美，实际上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不能接受。
但是可以理解，是不是？
也不理解，只能互相这个大家互相尊重，真的真尊重。我觉得这倒，因为要理解，我能站到他的位置上，我基本上不能站到这个位置上。施老师刚才这个讽刺我，像我们这种，就是说，就这个也是的，就是说，是不是有点
不是讽刺啊？你
是不是有点这个羡慕、嫉妒、恨的？就是我做不到他那样，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有这样，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像我们这个就是。按照古人说的，就是这个男人北向但就是说不太受这个女孩子这个喜欢，但我们也走不到他内陆啊。但是他走到他内陆，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因为我儿子，我觉得跟我长的这个娶他妈妈的这个相貌比较多一点啊。就是我个人想法，我倒是希望他。走这个稍微走一点粗糙一点的路啊，然后最近我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开始用社交媒体，他们去那个参加那个 cadets 就是那种军训啊，他不太想去，我就是要逼他去，就是要他几天不能洗澡，对，你就应该在那个环境下去
操老爷们
去锻炼一下，那就是说现代的这种这么干净。这么漂亮，这个男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这种当代这种环境就塑造出来的啊。就我看那个文章说，韩国那个军营啊，军营附近都卖那个粉底霜，眼线，就是说他这个晒黑了锻炼了，然后还要再查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啊，我这个太平下中农。
确实，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统计，就是全球的粉底销量哈，亚洲最厉害，而在亚洲当中，男性对于粉底的消费首次超过了女性。
我对那个小鲜肉我还是不理解，我还是想问，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补充说明一下，陶博士讲的这个女性平等意识，其实我们刚才都聊到了，这里面以前确实史书上是把它作为一个笑话记载，但今天你只要不带偏见的解读，这就是女性平等的宣言，就是三英公主讲的那个话。知道面首这个词啊，根据那个宋书记载，当时三英公主她觉得是属于比较开放的女性嘛，有很多男的说面首无非指的是啊，这个面容姣好嘛。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前废帝宋废帝啊，妾与陛下，我和你陛下虽男女有殊，虽然我们男的女的有区别，俱托体先帝，我们都是先帝给我们
的
身体。
对，
陛下宫啊六宫万数，你的后宫有近万人，而妾为驸马一人，我只有一个驸马，事不均平，一何之词？如此不公平，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当时史书记载是把它作为一个笑话，但现在看是相当于是一个平等的呼喊，所以后来呢，那个前废帝也就是说笑着答应了，一下子给他分配了几十个面首。这个呢，我们就是说要看什么时候读，历来文人读一定是把它作为一个淫乱的啊，这种不可理喻的这种啊调笑对象，今天完全可以作为女性这个平等追求意识的宣言里面最早的，甚至我们在世界上又可以说哇，我们抢在前面。那么好，这个是关于男女平等，但现在回到那个问题，我对小鲜肉还是不理解的。小鲜肉三个字，小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对象被他们欣赏，被女性欣赏的对象要比较小一些？鲜什么意思呢？年轻。
嗯。
肉是不是肉嘟嘟的？
啊，不是。
小鲜肉。那比如说《奇葩说》里面那个潇潇和那个叫姜思达，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他们算不算小鲜肉？《奇葩说》你们看过没有？《奇葩说》里面呢，就那个爱奇艺里面啊，那个辩论性的节目，后来这两个人要上了这个吐槽大会的，这两个人呢，就是也是大家又会变，好像呢那种有点女性化的男性啊，
嗯，
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这两个人算不上小鲜肉，我就弄不懂什么人才叫小鲜肉。
嗯，首先说这两个人我还真没怎么听说，我可能那两期我没看。然后小鲜肉呢，这个小和鲜其实都指的年纪轻，肉呢是指美好的肉体。现在有一句话叫美好的肉体，就是还是形象长得比较好，又年轻又漂亮，这是指小鲜肉。
唐国强算不算？
唐国强可能在那个年代有一段很短暂时期的小鲜肉时期，用日语说叫赏味期，它有一个保质期的。现在哪些属于比较小鲜肉呢？尤其我们拿这个影视圈的来说，他们叫流量小生嘛，这很熟悉的词儿，就是片子不一定演技在，但是他一来就自带很多的粉丝，这个叫流量小生。鹿晗算一个，
鹿晗我看过，
鹿晗算一个，
老炮里面是吧？就有鹿晗吗？不
是，
那是吴什么？
吴亦凡那个是，嗯，
都算是小鲜肉。
吴亦凡可能还不太纳入小鲜肉的范畴，但鹿晗算，就是经常有人开玩笑长得特漂亮。现在一个蔡徐坤啊，打篮球的蔡徐坤，还有就是所谓现在什么乐华妻子啊、偶像101啊，这种就是从韩国就是算说涮过一遍，就韩国回来的很多这一批，哎，韩流的这种。
我看过一篇文章啊，是专门研究这个韩国流行文化对东亚。甚至对世界的这个辐射，
嗯，
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老是讲这个文化输出啊，它这个不声不响的一个韩剧啊，一个这个 K-pop， 就是这个
Korean pop music 这种流行音乐，
就是他的这个鹿晗
也是从韩国回来的，
他长得是太漂亮了。就是一个男孩子，
你说什么叫漂亮？
男孩子长，他们
像女孩子，阴柔美。
韩国呢，就是韩文原文我记不得，因为我不懂韩文。英文叫他们 flower boy， 就是英中文叫
花样美男。
花样美男啊，
嗯，
他有一些这个，他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他有些东西的。我看的那篇文章啊，他蛮有意思。他那个，比如说他那个脸，他现在都是要这个
瘦削，
尖下巴。他尖下巴，
嗯，
我很可怕，我儿子也是尖下巴，
在夸呢，还是批评？
我是不喜欢，我真的不是喜欢，我肯定得罪人了。就是说，他在因为韩国啊，都应该像我这样的这种方面
大国字脸，嗯，
哎，我有一次在那个这录音室，我们原来学校的录音室啊，那时候三十几岁，跟我们一个老师吴老师在那儿谈那个录音室，一个他那个房间可以录磁带的，一个韩国人女学生进来。哦，旁观者就反正给我开始讲，就开始跟我开韩语了，我就说我不是韩国人，啊，这是去化了。我就说他们呢，就是所以韩国的整形，所以他是很厉害的，就他是蒙古人种的，就他把这个塑造的就是
这种轮廓，
他这个脸轮廓，然后这孩子都是这个，然后呢这个眼线，
嗯嗯。
画眼线，你想想，是老师，然后我给你画个眼线，你这为了上节目，你这个，
我就不敢直视石老师了。你
刚画眼线，然后他还有一些这个，然后呢，他那个身体呢是这样，他蛮有意思的，他呢，实际上你看他跳，他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哦，对，我有个话就是做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他那个经常要把那个肚子露出来，露出来呢，肚子露出来要有那个腹肌的。
对的对的对的对
的。
嗯。
然后那个
人鱼线、马甲线，
他那个头发呢是都要挑染的，然后要稍微有点
蓬松。
就郭敬明是不是就学的那个那？
哎，有一点
啊，就是那种
郭敬明也涂的白白的，
那种瘦，就是他那。内陆啊，内陆就是特别受这个追捧，就是说他，那个，
但是郭敬明好像不纳入小鲜肉的范畴，
这是往那方向努力吧，往那方向努力。
但是我还是回头讲呢，不要说就像这个说我们不赞成啊，不同意。我对这个所谓的小鲜肉现象呢，它作为一种消费，我觉得是可以存在的， 存在的就有合理的、啊、
嗯，
那么好在我们的听众可能小年轻小粉啊小鲜肉也不多，我要说明一下，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导，这是不是确实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个你怎么说呢，你看我看了一下，就以前作为女性平等以后，野蛮女孩是很流行的，我们都看过的，那个里面那个女孩子野蛮女友也比较这个还好，争取平等也比较可爱。但是后来我也去查了一下，你讲的这个叫蔡徐坤，他2017年参与一个演个电影叫我才不会被女孩欺负呢，这个题目我就不评了，所有的听众你们都说一说，
我
才大为流行啊！这个就这个题目你就看，这不就是伪娘吗？这个时候所谓的男孩子，所谓的小鲜肉，就是这种，我才不会被女孩欺负呢。如果这种，这个国家、这个文化、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不是，
就是澳大利亚也不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的一个评论。
你这个跟消费时代比较，我觉得有些他这个。有些人也对这有解释的啊，对有解释的，像我们这种苦命的人啊，他就必须有苦命人的这种身体跟他相貌啊，跟他
相匹配的灵魂
的相匹配。你这个你天生你去吃苦，我们叫少爷的身子啊，这个长工的命，你这个你必须要匹配。就像我们这个上房要能这个瓦坏了要把它换一块，对不对？下面草要除。那么就是说他有些传统的男人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社会呢，他是一个进入一个消费时代了。就是他对男人的要求，而且这个男人结婚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年龄啊越来越拖后，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男孩子有一种做男孩子这个延长这个做男孩子的这个
没有成为男人的
这个
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这是文化。那么还有呢，这个从消费的角度来说，现在很多大公司大消费公司我看到这有数据的，像这个吉列过去做广告啊，
刮胡子刀嘛，对对对，
那一定是这个脸上要有棱角，对不对？要毛多，是不是？但他现在开始也开始受人批评，也卖这个男性的这种其他化妆品，那其他的这种大的公司，他们的口号是这个美不关性别，美只关于 style。那一个人不是 style， 就是说，实际上你就是很被这个社会排斥，所以我就是觉得很流行本身也是个很可怕，它里面有商业的东西，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啊。这个我不是主张就是男人一定要往胸前贴胸毛，别自己过去传统的这种型，
也更不要戴胸罩。
哎，日本就有男性胸罩，
但是他现在
他觉得好好爱自己，
就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他也不完全是女性，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韩国有一个在那 YouTube 上做这个讲座，现在也是有流量的，很大的流量，告诉男人怎么化妆。和男人化妆，那么韩国社会实际上他也是不完，他这个也有人骂他说他是，当然是骂的不对了，说他是同性恋啊。说他呢，他也不是同性恋啊，同性恋本身没有错，说他的确也不是同性，就是他这种男人这种阴柔这种风格注入这种男性，所以他们叫 soft masculinity， 就是这个软性的男性气概，这是一种新的概念提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不接受我们就要被时代淘汰，